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
声。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下为您带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中共在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他们的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的黑幕在国际上被揭开。活摘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是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下令进行的，由政府、军队统一管理，从监狱、法院、医院形成一条龙的秘密大屠杀，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罪恶。由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太过残忍，以致有些人不愿意面对现实，难以相信，或者对中共认识不清，不相信中共会干出这么邪恶的事情。也有些人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江泽民下了密令，对法轮功实行灭绝政策，就是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中共的血腥迫害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前提。因为法轮功祛病健身很有效，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质量非常好，比关押在监狱劳教所里的犯人他们的器官质量好很多。而人体器官非常的昂贵，器官市场巨大，器官移植是一个暴利的产业。中共把法轮功作为头号阶级敌人，把法轮功学员不当人看。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不仅实现了肉体上消灭，而且同时赚了大钱。在迫害法轮功的20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现在是世界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有非常发达的全国捐献网络。即便如此，在美国做心脏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半年，肝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年，肾移植则是3年。2012年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做了心脏移植手术，手术前他在移植的名单上排队等了将近2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非常的少，但是相比美国，中国大陆器官等待的时间短到令人不可思议。很多中国大医院在网站上公开招募患者前来移植器官，比如早在2005年上海长征医院就在网站上写着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周。2006年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网站上声明，患者做各种器官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周。2006年4月28日，湖南人民医院推出了促销广告，免费为20个病患移植器官。同年4月12号，吉林省心脏病医院也搞促销，前5例心脏移植只需要5万人民币。可见，在美国是病患等器官，而在中国却是器官等病患。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过10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包括几千个电话录音证据，上万条资料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19年6月17日，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 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的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高级工程师金燕冤狱即将期满，修炼法轮功做好人；贵州大学退休教师被构陷关押，修炼法轮功肝病痊愈；辽宁李凯屡遭迫害，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高级工程师金燕女士于2018年3月17号被绑架构陷，被朝阳区法院网判3年，投入吉林省女子监狱，遭受殴打、侮辱、谩骂、坐小凳、关小号、熬鹰等迫害。2021年3月16号冤狱即将期满。金燕现年51岁，毕业于吉林大学化学系，是吉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高级工程师、正研究员。他曾患有严重的肾炎，长期尿血不止，久治不愈。2004年，为了驱病，他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拿起了《转法轮》这本书。书中讲的道理使他获得了身心的巨大改变，他的身体很快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以前，金燕因为脾气暴躁得罪了不少人，修炼后为人谦和，而且工作任劳任怨，成了领导信赖、同事喜欢、德才兼备的好人。然而在中共之下，好人却遭受迫害和非人的虐待。2017年10月，金燕因工作需要去沈阳出差，在长春火车站被警察绑架，非法拘留7天。2018年3月，金燕女士在路边和人交谈，只因谈话内容涉及法轮功问题，遭人构陷，被宽城区白菊路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抄家。同年11月30号，朝阳区法院不通知家属和律师，偷偷开庭，网判金燕3年。据明慧网报道，贵州大学63岁退休教师、法轮功学员赵月女士，2020年9月19号在南明区法院被非法开庭，至今半年过去，但情况仍然不明。赵月女士于2020年3月12号。被一群警察骗开家门，警察土匪式的抄家抢劫之后绑架了他，非法关押1个月后，让他办理所谓的保释，在家不得出门。5月10号，他被警察从家中带走，被非法关押在贵阳市三江看守所。赵月从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提升了道德水准，很快他身体上的所有病痛消失了。通过修炼法轮功，赵月知道了人为什么而活，知道了人为什么要做好人的道理，这使他淡泊名利，工作勤奋。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赵月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多次被中共迫害，曾经2次被非法关押洗脑班，2次被非法劳教，累计冤狱5年，遭受了背铐、电击、罚站、冻刑等种种酷刑折磨。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李凯先生2020年12月16号在早市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警察绑架，2021年3月5号被临海检察院构陷到法院。李凯原是锦州华光电力集团职工，修炼前患有肝炎，曾在锦州市传染病医院接受过治疗，但久治不愈，家人很苦恼。修炼法轮功后，他的肝炎病消失了。另外，修炼前他有赌钱的毛病，发工资从不交给家里，输完为止。读完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后，李凯明白了做人的道理，他向全家人宣布今后不再耍钱了。从此李凯戒赌了，家人都为他的变化感到高兴。然而
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李凯因为坚持信仰屡遭绑架、非法关押，曾经两次被非法劳教，累计冤狱3年，后被非法开除公职。2015年4月又被非法判刑4年。多年来的迫害给李凯及家人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伤害。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王彦才2021年3月3号郑重声明，我于1999年720前也练过法轮功，只是练功不懂得修心。720后我因为害怕放弃了修炼，但女儿一直修炼，我怕女儿被迫害，所以无论家里外面一提法轮功，我就不说好话，攻击大法和师父。女儿一次次给我讲真相，我就是不听。现在我已是近90岁的人，生命快要走到尽头了，女儿再次慈悲地给我讲真相，这次我动心了，悔悟了。我现在诚心地郑重声明，以前我所说的对大法和师父不敬的话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每天诚心敬念9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弥补过错。据明慧网统计，到目前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6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学员参加印度书展，分享修炼故事；美国国会参众议员再提制止中共强摘器官法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2月28号到3月7号，印度法轮功学员第四次应邀参加在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举办的书展。学员们展示了孟加拉语和英语版的《转法轮》和法轮功书籍及法轮功真相资料，有学员演示功法，并教有兴趣的人学功。来自加尔各答新镇65岁的德先生是2020年3月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他分享了修炼后身心受益的体会。他说法轮功给了他新的生命，很多人被他的修炼故事所打动。德先生曾患有腕管综合症，手掌、胳膊出现剧烈的疼痛，疼得无法做任何事，经常睡不着觉。后来他的脊椎也发炎，膝盖无法弯曲，不能上下楼。他还被诊断出患有荨麻疹性血管炎的皮肤病，出现了过敏。他说，身体上的疼痛让我痛不欲生。2020年1月成为他生命中的转折点。那时，法轮功学员在他家附近举办功法介绍班，德先生当场学会了5套功法，他每天练2遍功法，4个月后出现了奇迹。德先生兴奋地说，我发现我可以舒适地用手写作和做其他工作了。几天后，我感到惊喜的是，过敏也逐渐消失了，我可以坐下来洗衣服了，很容易地完成所有需要膝盖弯曲的工作。德先生说，真善忍给了我新的生命，法轮大法使我摆脱了身体上的疾病，让我重新过上了健康的生活。我衷心感谢和敬佩李洪志大师。2021年3月9号，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办公室向媒体公布，史密斯议员、民主党众议员汤姆·佐茨、共和党众议员威基·哈兹勒和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共同发起制止强摘器官法案，以打击中共强摘少数群体和其他弱势受害者的器官的不道德和犯罪行为。制止强摘器官法案在众议院的发起人史密斯说，摘取器官是一种残酷、野蛮和不人道的行为，在我们的世界上不应该存在，我们必须采取更多行动，制止国际人口贩运团伙、恐怖组织甚至某些政府，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政权，他们杀害无辜的人并出售他们的器官以谋取暴利。这项法案在参议院的发起人科顿说，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并且继续从受迫害的宗教团体、良心犯和囚犯那里摘取器官。这项法案将查明并惩处参与强摘器官的中共成员。现在是该让中共对这些可恶的行为负责的时候了。制止强摘器官法案是首次在第116届国会上提出，法案的内容如下：授权美国政府拒绝或撤销购买非法器官人士的签证，要求国务院就外国强摘器官问题提供年度报告。国务院的这份报告应当识别强摘器官的外国责任官员和机构，要求针对向参与强摘器官的外国机构提供器官移植手术培训的美国机构提交年度报告，禁止向参与强摘器官的责任机构出口器官移植手术器材，对参与或以其他方式支持强摘器官的外国官员和机构实施制裁。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383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历史与现实，突然到来的瘟疫。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7日。在历史上的多次大瘟疫中，往往都在人们以为生活一切照常时，瘟疫突然像海啸一样袭来，令人猝不及防。1832年3月，当巴黎宣布出现霍乱时，许多人都不以为然，他们讥笑害怕疾病的人，更不理睬霍乱的出现。一个夜晚，法国巴黎的舞厅里，人们正在狂欢。身在巴黎的德国诗人海涅亲眼目睹了悲惨的时刻。突然，一个舞场中，一个最使人逗笑的小丑双腿一软倒了下来。他摘下自己的面具后，人们出乎意料地发现他的脸色已经青紫，笑声顿时消失，马车迅速地把这些狂欢者从舞厅送往医院。不久，他们便一排排地倒下了，身上还穿着狂欢时的服装。18世纪末的英国工业革命给整个欧洲带来繁荣，人们沉醉于工业化带来的奇迹和无尽财富，而公共医疗也空前发展。由于欧洲曾经发生过黑死病，早在1518年，英国政府就在历史上第一次公布了瘟疫法，并且在其后几年间逐渐完善。染疫者被禁止外出，否则判重罪甚至处死。没有染疫的家庭成员如果四处游荡，将被当成流浪者，受鞭打或监禁。然而，工业革命带来的繁荣和严格的防疫条令并没能阻止瘟疫。1831年，伦敦出现霍乱疫情。开始，英国人把霍乱误判为穷人的专利。不久，人们发现霍乱并不指向穷人，瘟疫的发生、传播和防控都像谜一样的困扰着英国人。人们紧急从城市搬迁到乡村躲避瘟疫，可是那里变得和城市一样可怕，无处躲藏。1831年在德国柏林，霍乱还夺走了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的性命。然而，神秘的伦敦大瘟疫在1832年突然停止并消失。曾经有人质疑，是否18世纪的工业革命带来的航运、交通使得病毒更容易传播。然而，回望一下发生在公元6世纪的罗马大瘟疫，这样的说法就不攻自破。那时，无论东西方都是封建社会，没有任何新式的航运交通工具。 然而瘟疫一样可以在短时间传播到广大的区域。在20世纪初，一场被称为所有大流行之母的西班牙流感席卷全球。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在1918到1920年两年间，西班牙流感造成全球4000万到5000万人死亡。而许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为，当时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大约18亿人，都曾经感染过这个病毒。这种病毒使患者往往在几小时或几天内死亡。一般情况，世界性流感死亡曲线呈 U 型，儿童、老人和抵抗力弱的人群占据死亡高峰。然而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死亡曲线却呈现独特的 W 型，就是在儿童、老人之外还有一个特殊的死亡高峰人群，那就是20至40岁左右的青壮年，占据整个大流感死亡人数的 50%。 据推测，小于65岁的病死者占死亡总人数的 99%。 到了1919年3月份，疫情突然消失，西班牙大流感来去匆匆，突然爆发，突然停止，造成的死亡数字却是巨大而可怕的。今天持续一年多的冠状病毒疫情变种后，在全球进一步扩散。数据显示，目前全球已有1亿多人感染，超过230万人死亡。更为可怕的是，英国变种病毒的传播率比原始病毒高出 70%， 目前还出现了多种变种。全球科学家紧急研制疫苗，但截止现在还是没有出现能让人完全放心接种的疫苗。据华盛顿邮报1月22日报道，丹麦科学家日前表示，在英国首次发现的武汉肺炎变种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传播，现有的减缓疫情传播的方法对此病毒没有效果。丹麦总理弗雷德里克森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道，想象一下，坐在哥本哈根的帕肯体育场的顶层，这是一个可容纳38000人的足球场，用水龙头滴水将其灌满，第一分钟滴一滴，第二分钟滴两滴，第三分钟滴四滴。弗雷德里克森说，按照这样的指数增长速度，将在44分钟内填满整个体育场，但在42分钟内体育场几乎却是空的。关键是，当你意识到水位上升时，已经来不及了。证据显示，这种变种武汉肺炎已经在70多个国家扩散，除了传播速度更快之外，致死率也可能比旧病毒更高。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瓦朗斯说，目前已知肯特郡变种病毒比旧病毒传播更快，且不分族群，所有年龄层的人都会感染。中国科研人员在《疾病监测》杂志最新发表的一份报告提醒，疫情在2021年的冲击会更严重，到3月初，预计死亡人数将达到500万。在此情形下，研究人员认为，大规模封城、展开检测、执行严格的卫生限制措施以阻止疫情蔓延的中国防疫模式也将无济于事，有可能会使结果更糟。目前全世界对病毒的抗疫措施都还是建立在用什么办法制服病毒，也就是还是同一个思路，发现消灭，再发现再消灭。尤其以中共为首的这种守株待兔的防疫措施在引领着世界防御病毒的方向。可是，无论在东西方社会，在传统文化中，人们都知道瘟疫不是普通的疾病，而是瘟神在行瘟布疫，在惩罚道德败坏的人。因此，如果我们站在传统文化的观点去看，会发现历史上每次大瘟疫的发生都与人类的道德败坏有关。当年，古罗马帝国皇帝尼禄 发起了对基督徒的迫害，而面对惨绝人寰的对基督徒的迫害，被谎言蒙蔽的古罗马民众大多拍手称快。尼禄死后的几个世纪中，罗马帝国先后有十个皇帝参与了对基督徒的惨烈迫害，因此古罗马招致天降四次大瘟疫，一半以上的人口在瘟疫中丧生，曾经气势恢宏的古罗马帝国灰飞烟灭。2020年武汉肺炎在大陆最早爆发前，中共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已经持续了20多年的迫害，除了实施各种酷刑与非法监禁，还涉及了大规模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滔天罪恶。不仅如此，全球多数国家已经被共产主义高度渗透，特别是通过这场美国大选，全世界都看到美国的三权之立法、司法、行政，外加第四权媒体已是全面沦陷，自由灯塔几乎已经熄灭。共产主义红魔正在吞噬着美国乃至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大范围人群在这场大选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欺诈、虚伪、背信弃义、出卖、背叛等堕落行为令人瞠目。今天人类在道德上的沦丧，重利轻义、言而无信、冷漠、自私，以及在两性关系上的堕落，可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人类整体上堕落到这一步，其实已经很危险了。那有没有办法躲过瘟疫呢？答案是有。如果我们能够正视现实，反思自己，并归正自己的思想和言行，返回我们最初善良的本性，遵从天意，虔诚地向神佛忏悔以前的过错，并痛改前非，对神佛保持正信，就是平安度过劫难的关键。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 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 eouumn 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 at 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十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这是我一直在寻找的道路。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阿根廷人，名字叫里卡多·尤里，他曾经是一位很有造诣的电影制片人。一段伤心的经历使他远离了电影界，也远离了尘世。后来，他走上了一条精神探索之路，最终
他找到了一直在寻找的道路。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里卡多·尤里今年37岁，生长在阿根廷的科尔多瓦。2012年，里卡多31岁的时候，做了一个栩栩如生的梦。这个经历让他感到有些不知所措。在梦中，有一群弟子围着一位亚洲人形象的师父，大家在聆听这位师父的教诲。里卡多在旁边看着他们，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这时，师父转过身来，慈悲地看着里卡多。里卡多就明白了，他也可以和大家一起聆听教诲。多年来，里卡多一直对这个清晰的梦境感到困惑，不得其解。后来终于有一天，他明白了梦境所传达的一切。在里卡多19岁的时候，决定从家乡搬到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他想讲故事，所以选择了学习电影制作。2003年，作为电影制片人，里卡多编导了一部短片，并被邀请参加在美国好莱坞举办的一个重要的电影节。这个电影节被称为奥斯卡奖的前奏。当时有很强烈的迹象显示，里卡多会是电影节的赢家。然而在最后一刻发生了变故，得奖的人不是他。那时里卡多非常的怨恨妒忌，感到非常失望，心灵备受打击。所以他抛下了一切，搬到父母在科尔多瓦山上河边的老房子里。他曾经在那里度过了美好的童年时代。可是里卡多搬进去的时候，这个房子的情况很糟糕，没有门，没有电，甚至没有厕所。里卡多开始过着嬉皮士的生活，不在乎自己的样子，甚至不洗澡。有一次他2个月没洗澡，只是在河里游泳。然后他觉得疯狂的状态在内心增长，他真以为自己活在别人的剧本里。独自一个人住在山上，渐渐的，里卡多意识到自己已经开始了一条精神探索的道路。他除去了对城市肤浅生活的渴望，并试图在孤独中找到自己。然而找到正确的道路并不容易，里卡多不断地寻找，尝试不同的宗教和信仰。然后里卡多认识了他现在的妻子，妻子的朋友借给里卡多一本法轮大法的书籍《转法轮》。当里卡多读《转法轮》的时候，立刻明白了那个梦境中所看到的一切，那是大法师父在教诲他的弟子，而他自己却是其中的一员。里卡多决定放弃其他所有的修炼方式，其中包括佛教、萨满教，以及想成为天主教修士的想法。他要专心地修炼法轮大法。从那一刻起，里卡多的生活永远改变了，就像是达到了精神探索过程中的最高点。里卡多觉得自己过去生活中所经历的一切，都在为更容易接受法轮大法而铺平了道路。当他发现师父真善忍的教诲时，觉得生活不再空虚，不再孤独，他感受到一种温暖，生活的愿景似乎更加纯洁和清晰。而真善忍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道路。2016年，里卡多参加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阿根廷法轮大法修炼交流会后，在修炼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通过倾听其他学员的交流，他受到很大的启发。他决定增加学法时间，并花更多的时间向别人介绍法轮大法。回去之后，里卡多在格林的小镇开设了一个练功点，那里有许多人来学习练功和打坐。然而在这之后，里卡多明白了他的外表看起来并不好，头发又长又浓密，留着大胡子。他以前不认为外表很重要， 也非常不愿意理发。参加布宜诺斯艾利斯法会时，没有人对他说什么，也许大家想体谅他这个新学员。但是里卡多后来意识到，他们没有发布任何包括他在内的照片，即使是与所有学员的大合照。交流会后，里卡多的修炼状况有所提升，他决定改变形象。他刮掉了大胡子，剪掉了长头发，开始穿正常一点的衣服。认识他的人都无法相信他的变化。哦，你像换了个人似的，他妻子的堂兄说。嘿，里卡多洗了个澡，他的一个朋友的小孩说。每个人都认为他看起来更好了，有些人说他更年轻了，他们甚至更愿意听里卡多说话。有人对他说，你说话的样子都变了，听起来更好听了。人们对里卡多的印象起了很大的变化，因为法轮大法净化了他的心灵，他的思想和性格，这些外在的美好变化才可能展现出来。当他变得更加开朗，与人交谈的时候，真实的自我浮现了出来。11年来，住在山里没有电话，里卡多一直试图将家里连上互联网，但都没有成功。他不断地被告知连上网络是不可能的。几个月前，一个当地的法轮功修炼者邀请里卡多参加一个媒体项目救度世人，而这个项目需要互联网连接。起初里卡多犹豫是否接受，因为他没有办法上网。然后他突然悟到，只要做正式大法救度世人的项目，就会得到师父的帮助。里卡多欣然接受了这份工作。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真的发生了，里卡多能够连上互联网了，这真是个奇迹。在媒体项目中，他为世界各地的西班牙语人士制作了一个讲法轮功真相的视频和电影，揭露自1999年以来法轮大法修炼者在中国遭受的可怕迫害。如今在阿根廷中心科尔多瓦省风景如画的一个小镇上，里卡多和他的妻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通过互联网连接，里卡多可以和其他法轮功修炼者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他经常旅行到80公里之外的科尔多瓦市和大家一起学法，大家互相交流如何在大法的指导下克服种种的困难和去掉各种不好的执着心。里卡多不断地在社会、家庭和修炼中努力地取得平衡，在这过程中他经历了许多积极的变化。虽然里卡多一直非常不愿意使用社交媒体，但是由于法轮大法受到迫害，他决定放弃这种不情愿，应该把它变成优势，在互联网上讲清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里卡多的妻子目睹了他身心的所有变化，非常支持他修炼，有时甚至和里卡多一起学法练功。里卡多认为将来妻子也会认真修炼的。在天然喷泉和清澈河流的环绕下，里卡多在山上的房子里开了一间小旅馆，他和妻子一起在萤火旁热情地欢迎客人。自从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以来，里卡多注意到自己与客人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例如在过去的5年里，他们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祖母之家建立了密切的关系，祖母之家收容了来自困难家庭的孩子。在过去的5年里，每到10月份，孩子们就会来到里卡多的小屋享受他们的夏天。2年前，里卡多决定教孩子们学习法轮大法的功法，而他们也都非常热衷。诺娜是祖母之家的监护人，她很开心地鼓励里卡多继续教孩子们学习法轮大法及练功。在萤火旁，里卡多讲述了傻子和奸猾人的故事。每个孩子都认为奸猾人是胜利者，但是里卡多说其实完全相反。他向孩子们解释，傻子正在获得正的能量，而奸猾的人正在失去它。里卡多发现教导孩子们做坏事得到业力和做好事得到德的道理， 是影响孩子们未来人生的重要方式。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遵循正义的原则去做。如今，里卡多不打算通过制作电影而成名并得到认可，他也对过去没有获奖时的怨恨释然了。根据法轮大法的教诲，他明白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有原因的，而看起来糟糕的事情最终可能是好事，没有人可以拿走属于你的东西。所以里卡多现在能够忘记所遭遇的不公正，放下了心中的怨恨和嫉妒。现在他所做的事情就是帮助别人找到他们自己的道路并挽救他们。里卡多认为，修炼者所走的道路无论大小，都始终由师父看护和指导，我们只需要相信师父，并尽所能地做我们该做的。一旦融入大法之中，生活中的一切都是为了真善人，我们就能找到做人的正确目的。听众朋友，里卡多尤里的故事讲完了。法轮大法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大法书籍《转法轮》自1994年在中国首次出版以来，现在已经被翻译成了41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发行。大家可能思考过，全世界各族裔的人基本都有自己的信仰，是什么理念使他们宁愿放弃自己的信仰而去信仰法轮大法呢？又是什么力量使这些西方人融入到了东方的修炼中呢？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宋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上期节目里，我们讲到一天，孙思邈正在路上行走，突然天降倾盆大雨，接着一条巨龙随着一声大响落在他面前，巨龙一只龙爪指着自己的嘴让他看，孙思邈究竟看到了什么？这时已风停雨住，他双手把住龙头，往嘴里仔细看去，见咽喉处有一个馒头般大小的肿块，而且已经开始溃烂。他立即实施手术，先用铁棍支住龙嘴，再用刀子割除烂肉，然后上药取下铁棍。巨龙上下张了张口，感觉好多了，向他点了点头。又一阵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巨龙借着雨势架起云雾腾空而去。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孙思邈来到一条河边，发现河水清可见底，也就是半尺来深的水，但河面很宽，足有2里地远近。他挽起裤子，脱下鞋，开始趟水过河。正走到河中心，突见上游排山倒海般的洪水滚滚而来，前跑后奔都远远来不及了。他像泥塑木雕般的站在那里，忘了迈步。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耳边听到惊天的一声巨响，一条巨龙横在河流上游，水不断地往上涨，却不见往下流。他这时已来不及多想，赶紧跌跌撞撞跑到河对面的高岸上。待他向龙挡坝处一看，水简直像小山一样高。忽然，巨龙借着水势一跃而起，激起冲天巨浪，一泻千里地向下游冲去。他倒吸一口凉气，想到是因自己救龙一难，龙反救自己一命，为善之报真是如影随形啊。 顺应天道，以德为本。运有困顿，通达之变，重在困境时能始终秉持德信，后来方能至通达之境。行有善恶之分，贵在能持善不改，如此则善果必佳。当时的名士宋之问、孟深、卢照邻等都以代师长的礼数来尊敬孙思邈。卢照邻曾向他学习修身之道、天文、医术等，是当时著名的仙宗十友之一。他向孙思邈请教道：名医治病，他的道理如何呢？孙思邈回答说：善于顺应天道规律的人，必然可以参政于人世；善于对人体了解透彻的人，也必须要以天的道理为依据。天后有四季，有五行，相互更替，由四轮转，天道之气和顺而为雨，愤怒起来变化为风，凝结而成霜雾，张扬就是红泥。人也相对应于四肢五脏，昼行夜寝，呼吸精气，吐故纳新，这就是人身的自然规律。阴阳之道，天人相应，天人相通，人身的阴阳与自然界并没什么差别。人身的阴阳失去长度时，身体表面会出现各种不正常的状态，根本原因却在形体内。天地也是如此，星辰偏离轨道飞行，日月的运行出现错乱，寒暑异常，江河干涸，都是因为偏离天道的规律。良医治病，用药疏导，用针剂拯救。圣人济世，用道德调和，用正事辅助，使一切归于天理正道。所以人体可以调节，天地有可以消除的灾。上医以未病之病，中医以预病之病，下医以已病之病。他指出，良医要以济世救人为怀，不求功名利禄，行事果断，且用心要细，心智要圆活，行为要方正，不为利回，不为益救。孙思邈把医德规范放在从医的首位，指出学医的动机要纯正，必须具备人命至重和至存救济的高尚医德，提出大医精诚，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严俭，远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他还写道：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得于于此。因此把自己的著作均冠以千金二字。他本人也是以德修身，以身作则，他将常见的疾病药方刻在石碑上，立在住所路旁，让人自己照方治疗，不取分文。孙思邈善参天地与人治的同一性，提出做人要以修身养德为第一要旨。他的学生向他请教修身养性之要，他回答说：天有盈虚，人有屯微，不自慎不能济也，故养性必先知自慎也， 慎以味为本，故事无味则减仁义，浓无味则堕架色，功无味则慢规矩，商无味则祸不止，子无味则忘孝，父无味则废慈，臣无味则勋不立，君无味则乱不治。是以太上为道，为天，其次为物，其次为人，其次为身。孙思邈认为，做人要恪守天道，修德积善，广积善德，心地善良，福泽自然长久，必然身心健康长寿。性即为善，内外百病皆不生。如果心性不善，即使吃灵丹妙药也不得长寿。如果违背天理行事，什么药也无济于事。所以做人最重要的是修德。唐代魏征等人受命编修齐、梁、周、隋等五代史，恐怕有遗漏，多次向孙思邈请教，他用口传授，就像亲眼所见一样，人们都感到很奇异。东台侍郎孙楚曰，曾经带着五个儿子，孙挺、孙景、孙俊、孙佑、孙权去拜见孙思邈。孙思邈说，孙俊应当首先显贵，孙佑应当显达的较晚，孙挺的地位最高，灾祸出在执掌兵权上。后来都像他说的一样应验了。太子詹事卢其清小时候向孙思邈请教人伦的事情，孙思邈说，50年后你的官职可达一方诸侯之长，我的孙子会成为你的部下，你应当自律自重才是。卢其清后来做了徐州刺史，孙思邈的孙子孙普果然是徐州萧县的县令。他当初对卢其清说这话的时候，孙普尚未出生，而他已预先知道了孙普的事情。孙思邈通晓古今，一生好道修道，善于推算天文历法，很多事先知先觉，在他身上发生了许多神奇的事情。修炼得道，返本归真。人与生俱来有生命三宝，精气神。生命三宝是人的三个法宝，可形成多层保护屏障，抵抗外邪，养护生命。其中元神，神是人真正的主宰，来源于神的世界天国。所以人的元神与神的特性一样，是神圣、纯真、善良的，而且元神的层次最高，组成的粒子最小，能量最强，保护生命的能力最大。元神虽然来自神的世界，具有神的能力，但是因为人还有业力与自私不善的思想，就是因为人有这些自私不善的思想隐蔽，阻碍善良的元神，使元神无法发挥强大护卫生命的能力。如果人能重德，去除不好的思想，例如自私心、妒忌心、争斗心等等，就能显现出元神强大的威力，护卫生命。所以重德可以发挥元神的能力，比吃仙丹还有效。养生的进一步就是修炼，修炼更要重德，而且标准更高。孙思邈最后修成真人，唐高宗永淳元年，孙思邈早起沐浴，整齐衣冠，端正而坐， 告诉子孙说，将生无禾之乡，沉于金阙，意思是我将升天，在天庭为官。说完一会儿就断气了，但是去世一个多月，容貌都没有改变，把尸体放入棺木中，轻的就像衣服一样。因为据宋代《云集七千》一书记载，孙思邈已失节矣。道家成仙有两种主要方式，轩辕皇帝是乘龙白日飞升，孙思邈是失节，就是一种假死的方式，其实他已经得道成仙了。听众朋友，孙思邈的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神州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第二部电影善与恶的主题歌。善与恶这部影片围绕着三位好友两对恋人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以及不同的人生走向，展现着正与邪、善与恶的较量。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漫漫人生路，相知有几何，儿时的纯真是我心头歌，生逢末劫时，重重迷雾遮，做人有清也有浊，一念出善恶，冬去春又来，花开又花落，沧桑客岁月，苦难会长河，有缘今又聚，缘系你和我，牵手踏归途，天涯共此刻。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小石作词作曲，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这首歌。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